美国国会铁证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德国总理访基辅，泽连斯基停火方案让步。一男一女涉嫌向中俄出售机密晶片被法国起诉。美国制裁油船，伊朗和中国石油贸易陷入困境。美国海军击退胡塞武装多种武器袭击。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2月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议员12月2号结束了对 COVID-19 疫情的两年调查，支持病毒可能从一间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场大流行病夺去了110万美国人的生命。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号，联邦众议院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达52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疫情起源、应对措施的影响等问题，并将作为美国准备和未来可能发生疫情的指导。美国联邦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起源有不同的结论，没有达成共识。但美国在去年的情报分析表示，这种病毒可能是经过基因改造，从首次出现人类病例的中国湖北武汉的一个病毒学实验室泄漏。新冠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为此召开了25次会议，进行了30几次的询问记录，并审查了超过100万页的文件后，认为实验室泄漏理论可信。调查对象还包括美国政府传染病专家福奇，委员会对他的进行了两日的闭门询问。在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的混乱时期，福奇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专家。共和党人指责福奇批准向中共科学家提供资金，引发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他们指责中共科学家制造了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这份报告主要结论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目的是增强病毒，从而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福奇6月在小组委员会面前否认他曾隐瞒新冠疫情起源。他认为实验室研究的蝙蝠病毒，从分子角度来讲，不可能变成导致大流行的病毒。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由于实验室或研究相关事故出现的。调查中指出，管制人民的行动、实行封锁措施弊大于利，而且强制佩戴口罩对于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是没效的。这一调查结果颠覆了过去一些研究的认知。其实早前就有加拿大科学家曾毓嘉撰写文章，通过五个关键点展述了 COVID-19 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观点。曾毓嘉表示，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引发这次疫情的类 SARS 病毒出现在武汉，而武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SARS 类病毒研究实验室所在地。第二个关键点是，在疫情爆发的前一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曾同美国伙伴合作，提出制造一种病毒，而这种病毒和 COVID-19 具有相同的定义特征。第三关键点是，武汉的实验室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好似 COVID-19 这么强传染性的空气传播病毒。第四个关键点是， COVID-19 病毒来自武汉南华海鲜市场动物的观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第五个关键点是，即使对动物贸易以及与市场相关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调查，但亦没有找到关键证据可以证明 COVID-19 源自野生动物买卖。陈毓嘉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特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专门从事基因治疗和细胞工程研究。 2021年，佢仲同科學家馬德里德利 Matt Ridley 合著咗一本追溯新冠起源嘅著作，書名係《病毒：尋找 COVID-19 嘅起源》。書中記錄咗疫情爆發之後各界對新冠病毒源頭嘅調查工作。呢本書並未對病毒來源作出定論，而係羅列咗所有有關病毒自然來源同實驗室來源嘅信息，等讀者自行判斷。呢本書收到嘅反應不一，《華爾街日報》話呢本書或者係目前最全面嘅實驗室洩漏理論嘅案例。陳毓嘉喺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曾經話，病毒的追查源头问题是一个纯科学的问题，他不明白他只是从纯科学角度去寻找病毒源头，为什么还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呢？实验室泄漏事故在全世界普遍发生，为什么新冠病毒就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呢？12月2号，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基辅，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亿5千万欧元的军事援助，但重申德国不提供远程的弹道导弹。星期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欢迎到访的德国总理索尔茨，两位领导人在基辅市中心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一起检阅了仪仗队，并在一处临时纪念碑前悼念阵亡的乌克兰将士。索尔茨还在泽连斯基的陪同下到医院探望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并参观了应用德国 AI 技术的乌克兰无人机。德国总理索尔茨说，我从基辅向普京传递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会长期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久。索尔茨当日宣布将在12月再交付乌军价值6亿5千万欧元的武器装备。索尔茨说，今年12月德国将交付第六套 IRIS-T SLM 系统和更多爱国者发射器以及更多猎炮式防空坦克。有媒体星期一报道，美国亦准备向乌克兰追加7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近日呼吁北约为目前乌克兰控制的领土提供实质保护，来结束热战。而对于被俄军侵占的1/5领土，未来可通过外交方式修复。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说，这场仗再打下去的话，对乌克兰来说，想要取得失去的土地的机会看来越来越少了。因为北韩亦派军队去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如果再继续持续扩大的话，可能整个欧洲都会卷入这一场战火之中。所以他在川普还未上台之前，拜登还可以做决策的时候，提出这种以北约保护乌克兰领土然后换取战争结束的做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点。对于泽连斯基提出的方案，北约目前尚未表态，而普京在今年6月曾表明，俄罗斯的停火条件是既要保有乌克兰四个州的领土，亦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发生这消息，一男一女11月29号在巴黎被指控涉嫌向中国和俄罗斯提供半导体行业机密。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确认了起诉，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可能被判处10年监禁。发生社12月1号同知情人士处获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因涉嫌向中共和俄罗斯输送半导体工业机密，上星期五在巴黎被起诉。这件案件被称为奥米克案，以法国半导体大厂奥米克命名。之前在2023年，奥米克的负责人和主管，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和两名法国人，因涉嫌向中共和俄罗斯非法转让高端晶片和技术被起诉。这件案的核心是奥米克公司掌握的氮化镓技术，这种材料能提升半导体的功率，可以运用在手机基站或者运用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等，在2021年被法国国防部列为战略性材料。 奥米克在法国工业界地位举足轻重，但2018年居住在中国的商人张若丹通过在法国创立的投资基金收购了奥米克 94% 的股权，成为这间公司的总裁。巴黎人日报的报道指，张若丹这几年投资了法国多个军民两用技术的公司，并促成这些公司与中共当局签约。而法国中央反金融犯罪办公室调查发现，张若丹和中共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更增加了法国受外国干涉的风险。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说，主要关键就是那间公司所泄露的一些科技，它是属于国家的一个战略重要性的机密，涉及到法国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就交了给负责国土安全的国家防恐怖主义检察官来做这件案件的起诉。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此外，法国掌握的情报显示，张若丹亦试图转移法国员工，尤其是工程师去中国，等成都可以复制一个好像奥米克这样的公司。彭博社12月2号报道，伊朗原油运往中国通常分为两个部分，受制裁的油船或伊朗拥有的油船从该国石油码头出发，然后停泊在东南亚的一个中途站，通常是马来西亚附近，在那里进行船与船转运，然后由另一艘油船将原油运往中国。美国扩大对运输伊朗原油油船的制裁，导致伊朗向中国石油运输速度减慢，两国石油贸易陷入困境。根据彭博社和知情人士汇编的船只跟踪资料，美国制裁迫使一些营运商放弃这一贸易环节，减少了通过这个航线的可用油船数量。由于这件事敏感，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结果是中国独立炼油厂获得的伊朗原油数量减少，价格上升，而这些炼油厂占伊朗原油的出口 90% 左右，同时促使中国加工商从非洲和中东其他地区寻求伊朗石油代替供应。受制裁船只的营运商担心船只将被港口当局拒之门外，令他们陷入为货物寻找新归宿的困境，还要承担额外成本。10月11号，美国将制裁范围扩大到20艘原油油船，并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又增加了12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入口国，从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受美国严厉制裁国家入口石油。10月11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制裁还包括对幽灵舰队的打击措施。幽灵舰队向全球买家运送伊朗非法石油。美国财政部在提到幽灵舰队时说，伊朗的石油出口是通过多个司法管辖区的非法运输服务商网络，这些服务商通过混淆和欺骗装载和运输伊朗石油，将它出售给亚洲买家。现在法国情报部门认为中共间谍是外国干涉最大的威胁，北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新科技和国防领域，而中共间谍活动的特殊性是依赖于在海外的侨民，尤其是记者、士兵和议员，以及科学和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人员。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周末成功击退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对美国商船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美国斯托克代尔号海军驱逐舰和奥海恩号在11月30号至12月1号穿越亚丁湾时，成功拦截胡塞武装分子发射的一系列武器。这些驱逐舰正在护送三艘美国拥有、营运和挂旗的商船。这些鲁莽的攻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亦未对船只造成损害，无论是民用还是美国海军的。声明中说， 驱逐舰成功拦截，并击退三枚反舰弹道导弹、三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同一枚反舰巡航导弹，确保了船只及其的人员安全，以及民用船只及其的船员安全。声明中补充说，这些行动反映了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持续致力于保护美国人员、区域伙伴和国际航运，抵御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的攻击。美国空军和海军的资产，包括 F-35C 战斗机，在上个月的行动中均被派上用场。一位美国国防官员告诉霍士新闻，这个是 F-35C 隐形攻击战斗机首次执行战斗飞行任务。这些攻击行动目的还是削弱这个受到伊朗支援的激进组织对区域伙伴的威胁。胡塞武装说，攻击商船目的是支持加沙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人。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激进组织突袭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并引发新一轮以哈冲突。1月17号，拜登政府重申将也门胡塞武装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这个是美国政府压制胡塞攻击国际航运的最新措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